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东吴环保公用的研究员任玉轩。那今天的话呢，欢迎大家早上接入我们的电话会议。本场的话呢，是关于深能股份的这么一个汇报。那深能的话，作为整个火电板块里边红利的标杆公司，那我们觉得核心逻辑的话，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三块。第一块的话呢，就是公司自身整体的经营质量是非常优质的，不管是从公司整体这么一个机组的质量、财务数据的这个情况，以及说公司历年以来整体分红的一个情况，那应该都是属于这个行业非常头部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公司的话，其实是整个火电板块里边绝对标杆的公司。那第二块的话呢，就回到整个火电行业，因为各位领导可能关注到，比如说火电这一块，大家其实核心比较关心的就是收入端的这个电价的趋势和整个发电利用小时数对应咱们机组的电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成本这块的话呢，主要关注这个煤价的情况，以及说咱们这些火电公司成本端的这么一个确定性。那我们认为，对于深能来说的话呢，公司的这个核心的装机还是来自于火电，核心利润的贡献目前还是来自于火电。那公司的火电的话，集中在上海地区。那上海地区的话，不论是从这个需求侧长期稳定的这么一个用电量的增长，还是从供给侧，整体这个集中度比较高，然后区域的供需是相对偏紧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的2年，也是国内整个电价下跌幅度比较大的这2年，整个上海地区的话还是属于电价比较坚挺。那我们认为公司在这么一个优质的地区啊，然后拥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火电机组，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觉得区域的一个优势，行业的一个贝塔。那我觉得在深能这个公司上的话，也会得到这个进一步的体现。那第三块的话呢，可能要到公司的成长。那如果从公司成长上来看的话，考虑到就整个这个核心的这些火电机组，可能进一步再获取，可能也会指标是有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现在也是在积极拓展整个新能源，去推动公司整体新的发展。那关于到新能源这一块的话呢，肯定各位是会关注到，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新能源机组的这个收益率怎么样？那新能源机组的这个限电率和这个稳态运营之后，这个利润能不能保障？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公司其实对整个新能源这块的布局的话，其实也是迎来了这个逐步的一个转型吧。可能从之前相对来说偏分散的这些项目，现在进一步是聚焦到了这些规模化、集中化的一个项目。那比如说今年公司重点推进的，其实就是新疆大基地的这个风电的指标落地，海南海丰二期的落地，以及说在上海的这些海上光伏项目的一个落地。那我们认为，从项目质量上来看的话，这些成规模的项目的这个收益率的确定性，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要比可能一些零散的这些散在可能各个省各个地区的这些项目确定性要更高。那第二的话呢，可能也是从我们这个理解公司的价值角度上来看啊，那公司现在增长的话，也是更多的去投到了一些确定性更高，或者说这个项目资质这个指标更重要的这些绿电资产之上。那我觉得整体的质量的话，成长的质量也会迎来持续的这么一个提升。那总结这3点啊，就公司的话，其实作为整个上海地区优质的这么一个火电公司，现在正在积极的往新能源这边去拓展，但火电依然是公司的基本盘。那公司自身的话，整个财务质量、财务表现非常不错，然后红利的这个属性是在这个 A 股火电公司里边尤其突出的，是 A 股整个火电高股息的标杆，那也是依托于上海地区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电力供需环境。那公司在这个区域的话，这个贝塔，这个优质地区的贝塔，我们觉得是会被市场持续的发掘。那另外可能再叠加公司现在的发展方向，也是一些非常好的一种规模化的新能源项目，是打开新的一轮的成长。我们的公司无论是从这个红利的属性，还是从之后要讲的这个长期发展的这么一个成长的战略上来看，我觉得都是在往这个资产质量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走。那在上现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认为，那不管是从这个进一步对红利资产可能有这个进一步的关注，在里边要优选一些优质的红利资产，还是从整个基本面角度啊，比如说我们考虑到明年整体的这个电价可能会迎来一个整体的一个反转。从基本面反转角度上来看的话，当前为止对这个火电公司去做这个进一步的关注，那我们觉得绝对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性价比跟配置价值的。所以今天的话，路演这边对深能去做一个重点的更新跟这个重点的一个推荐。那现在的话，我们把刚刚讲的三块去做一个具体的展开。 首先，第一部分啊是关于公司整体的这么一个经营质量。那升能整体的话，其实从经营质量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优质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这个装机结构上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截至到咱们的这个26Q1，那公司这个核心的这个装机还是来自于这个火电。那火电里面包括了煤电跟天然气发电。那煤电跟气电的话呢，也主要都是在这个上海地区。那截止到这个2025年年底的话，公司在手这个煤电机组的装机容量是840万千瓦，在手这个天然气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是343万千瓦。那这个水平的话，其实是在这个2022年以来啊，一直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煤电加气电这么一个装机水平。然后机组的话都是锁定了这个非常优质的上海地区这些核心的一个机组。然后从新能源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截止到这个26的这个 Q1，那公司新能源装机容量是883万千瓦，那占比的话呢是占到了公司现在差不多整体装机容量的43%。那这块的话呢也是就是占比的话在逐步的提升啊。也刚刚提到就是公司现在重点布局的这些规模化的这些比较好的一些新能源项目，那也会在这个占比提升过程中的话啊，并不会特别担心去拖累公司整体这么一个资产的质量。那我们就这块的话依然是可以有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增长的。那刚刚在这么一个机组梳理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首先第一个就是机组在核心的地区，然后机组的质量都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吧，从这个财务数据上来看的话，公司也是一直录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财务的一个表现。然后从现金流角度上来看，公司从这个分红在这个2020年以来，公司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当年的这么一个分红率啊，就是一直是在这个55%以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那像去年的话呢，公司40个亿的净利润里边的话是分出了56%，是分了这个22.5亿。那整个分红金额同比2024年呢是进一步的增长，分红比例也是进一步的提升。那现在来看的话，TTM 的股息率呢大概是在5.4%。那今年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碰到这个业绩端的一些压力啊，就相信可能最近包括说一些火电公司也在开始发这个二季报了，可能各位投资人也关注到了一些这个火电二季度，因为这个煤价上行，因为今年电价下降这一块带来这个经营端的一些压力。但是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一定程度这个红利属性更强的一些火电公司来说，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期待啊，这个分红金额这一块的话能不能一定程度去稳住。第二的话呢，我们觉得确实从自由现金流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公司确实现在有足够的能力啊，可能分出每年20个以上这么一个现金。那这块的话，其实也是公司现金流整体的表现吧。我们觉得整个现金流表现也是有望可以驱动整个公司啊，去走出这么一个电价跟煤价这么一个周期，在这么一个周期里边走出自己的这么一个阿尔法。所以刚刚讲的是第一个部分，也是今天汇报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公司非常重要的第一条逻辑，就是公司整体的这么一个财务质量，然后整个机组的这么一个质量，其实都是在 A 股上面这个电力公司里边是非常领先跟突出的。那第二块的话呢，我们再来汇报一下整个公司所在区域，因为毕竟公司现在主要的利润来自于这个火电，那火电的话机组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上海地区，那来汇报一下上海地区这块的一个情况。那首先从上海的需求侧上来看的话，那整体上海的需求的用电量增长，因为上海作为中国整体的这么一个经济中心，那也是中国可能第一个这个 GDP 5万以上的这么一个城市，那整体用电需求的话呢是这个比较旺盛的。按历史上来看的话呢，整个同比增速基本上是处在了这个国内，但是因为这里面要考虑到这个基数的问题啊，那整体上来看的话，整个同比增速的话还是站在中国的这个平均用电增速之上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是从这个供给侧的角度上来看，因为需求的话，我们理解就是上海整体的需求应该是作为整个经济活力非常突出的一个地区，用电需求是比较好的。然后从供给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上海的电力供给是比较有特色的。那首先的话呢，这个里边就上海的话有这个通过这个华东电网，就华东环网，然后通过这个华中的这个直流特高压跟川渝电网的直流特高压，都通过4条直流特高压的话，其实是接受了来自于这个外面的一些外送电。那如果是从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上海基本上有一半的电啊是来自于这个外部的这么一个净输入。那这里边的话，刚刚讲到这个4条的这个直流特高压的话，主要对应的是这个 金沙江水电跟葛洲坝跟三峡水电，所以去上海这个地方去接受了这个可能接近一半的电啊是来自于外送的这么一个水电。那这一块的话呢，短期的话可能也没有新的这么一个特高压会落地，那之后的话可能要在28年然后可能会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特高压的落地吧，主要是这个猛电入户，那主要是基于这个库布齐大基地，然后往上海这边去送这个绿电。但是至少在28年之前，我们看2027、28年这几年的话，整体的话还是以这个外送水电到上海为主。那把这个接受到这个外送水电之外的这个供给刨除之后，要看上海市内的话，其主要的电力供给的话还是来自于火电。那火电的话依然是上海这边最主要这么一个电力的一个供给。那如果是看比例的话，可能火电占比现在可以达到这个90%以上。然后呢，我们去梳理上海的火电机组，我们会发现啊，就上海整个火电机组的那个供给格局其实是比较稳定且比较集中的。那首先我们刚刚讲的声能只有840万千瓦的火电，加上300多万千瓦的这么一个气电，大概占到整个上海市在运火电机组的占比是33%。那第二的话呢，主要就是上海电力，大概占了30%出头。那之后的话，像华能、华电啊，可能各占差不多10个点上下。那咱们可以看到，像4家公司声能，然后上海电力、华能、华电，基本占了整个上海地区这个发电侧火电装机的差不多85%。然后如果是从这四家公司的相关性上来看，那比如说我们去观察这个声能股份的这个报表的话，其实有比较多是来自于这个投资收益嘛。我们可以看到，像声能的话，其实它参股了这个电投，大概就上海电力大概508万千瓦的这个机组。参股了华电，参股了华能，分别参股华电是160万千瓦，参股华能是105万千瓦。然后同时的话，上海电力的话呢，也反向参股的声能大概是668万千瓦这么一个火电。咱们会发现啊，就是这个头部的四家在上海地区占了85%，这个装机火电这么一个四家公司，他们其实一直是存在一个互相持股、互相参股的这么一个模式的。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供给侧的逻辑是比较好的。就大家是相对来说可能供给比较集中，然后在这个签约电价的时候，他们之间互相有持股嘛，整个电价的话整个强度也会就支撑力会更强，或者说就在发电侧这块的市场力会更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比如说2025、2026年这两年其实是这个华东地区电价跌得比较厉害的两年，但在这两年的话其实上海的电价其实还是比较有支撑的，还做得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呢，也是这个区域从供需角度上理解，不管是需求侧的增长还是供给侧这么一个集中，都体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区吧。但是这个声能作为可能整个火电厂构基本全部在上海的这么一个电力公司，也是充分受益了整个这个上海地区这一块这么一个电力供需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也是支撑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整个盈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点。那像今年的话呢，其实上海电价可能是有进一步的下调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年上海也是提升了它的这个容量电费，跟全国一样，所以我们对今年整体的电价的话呢，肯定是有压力的。但其实我们觉得公司的话还是有能力啊，可以在这里边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营嘛。那这里边的话呢，也来自于公司整体这么一个机组这么一个优质的这么一个资产质量。那么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么一个机组，基本上从这个供电煤耗上来看的话，是远远低于整个全国的这个平均的供电煤耗。那基本是在差不多285上下，那是远远低于国内平均的差不多300的这么一个煤耗。那这里边的话呢，其主要体现也是在于就公司的机组哈，都是这种百万机组，那都是这种大功率的这种高效先进机组。那这块的话，这个机组的质量优势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那另外的话呢，其实从公司的这个这个煤的这个来源上来看的话，那公司也是一直在积极去加强对于煤炭这块采购的一个管理。公司整体在这个煤这一部分的这么一个长协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同时的话，如果说我们进一步去拆分公司现在在手这些火电机组的话，那包括说可能里边除了刚刚讲的，就比如说上海电力参股一部分之外，那像这个关联权下面的这个国电，那包括说像这个神源煤化工，其实一些可能拥有一些煤矿资源的一些公司和一些集团也都参股到了公司这么一个火电项目之上。那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在煤炭这块成本的这么一个采购的一个控制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主要体现在就是区域的优势和公司自身机组质量的一个优势啊，有机会让公司可能 而既享受到整个区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电力市场跟电力供需环境，那也是有机会可以助力公司啊可能走出这么一个比如说像今年可能压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电价偏低但煤价偏高的这么一个形势。那在明年这么一个可能考虑到电价整体反转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觉得公司这块的这么一个优势跟弹性啊可能就会进一步体现出来。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汇报一下公司可能现在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增长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现在的话，因为目标的话可能是打造这么一个就综合的这么一个电力能源公司嘛，那公司也是积极在拓展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项目，主要就是针对新能源。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公司在这个过去几年整个新能源的装机其实是在持续的增长，但如果是从整个利润贡献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贡献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基本上就是但是肯定没有下滑啊，就利润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水平吧。那这个呢也是反映出了就是整个行业可能增量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边主要还是来自一些项目的这个用小时数的一些问题，也是来自一些项目可能它的这么一个电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公司现在重点聚焦的比如说像今年公司可能重点想要推进的就是像这个新疆大基地脱离的那个135万千瓦的这个风电，那包括上海市内的这个这个40万千瓦的这么一个海上光伏项目，那你说可能像这个海南二期60万千瓦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那我们认为这三个项目的话整体这个规模化的一个水平消纳的程度以及说这个电价的这么一个相对确定性其实都是要更强的。那我就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这类资产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会比一般行业的这个绿电资产肯定是要更好。那我觉得也是在公司在这个平衡这个成长和这个高质量之间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平衡点。那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期待比如说像这个上海地区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绿电项目的一些出台，包括说可能像之前在十四五期间其实也推过的上海区的一些海风，那这块的话我们觉得也都是可以进一步期待的。那公司作为区的这么一些区的这么一个电力公司的话，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有机会去进一步获取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资源。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是基于今年最新的这么一个电价跟利用小时数的情况，然后我们预计的话盈利预测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话公司规模净利润应该是在差不多36到37个亿，明年的话呢我们现在预测是在37.9个亿，后年的话是在38.6个亿，然后对应的 PE 的话是11倍。当前位置的话考虑这个可能估值的话 TTM 的这个股息率大概是在差不多刚刚讲到的这个 5.4%。 那我们觉得从估值角度上来看的话 PE PB 也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中枢吧。那如果短期可能考虑股息率层面上的话，其实是有这个进一步增配的一个价值的。那另外如果说进一步考虑明年电价端的一些变化，电价端的一些反转跟回升的话呢，觉得这块也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标的，兼具了红利跟弹性，所以这块的话进一步去做重点推荐。以上的话呢是今天关于生能这块的一个整体的更新。那之后的话如果各位投资人对于整个生能这块有这个进一步关注和这个包括对于行业层面上有进一步的关心的话，也是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东吴环保公用团队。那以上的话呢是今天内容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时间。